几位大家平安，谢谢我们的敬拜团队领我们来到神面前来敬拜，借着诗歌让我们用心灵和诚实与主更接近。我相信主已经喜悦我们在他面前如此的敬拜，他要设立宝座在我们当中，也要将他的话语和他的祝福临在我们每一位的身上。今天早上我们一起来看神的话，是在生命记的第31章第一到第十五节。哈，生命记31章一到十五节，我们用交通的方式来念这一段圣经。弟兄第一，姐妹第二，我们用轮流的方式来念。请弟兄，生命记第31章第一节，请。摩西去告诉以色列众人说，不能照常出入，耶和华也曾对我说，你必不得过这约旦河，耶和华你们的神必引导你们过去，将这些国民在你们面前灭绝，你们就得他们的地。耶稣亚必引导你们过去，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耶和华必带他们，如同从前带他所灭绝的亚摩利恶王西宏与噩以及他们的国一样。耶和华必将他们交给你们，你们要照我所吩咐的一切命令待他们。你们当刚强壮胆，不要害怕，也不要畏惧他们，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和你同在，他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摩西召了约书亚来，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对他说，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要和这百姓一同进入耶和华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所赐之地，你也要使他们承受那地为业。耶和华必在你眼前行，他必与你同在，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摩西将这律法写下来，交给抬约柜的祭司利未子孙和以色列的众长老。摩西吩咐他们说，每逢7年的末一年，就在豁免年的定期祝棚节的时候，以色列众人来到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朝见他。那时你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将这律法念给他们听，要教他们男女孩子并城里的寄居的，使他们听，使他们学习，好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的一切话，也使他们未曾晓得这律法的儿女得以听见，学习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在你们过约旦河要得为业之地存活的日子，常常这样行。耶和华对摩西说，你的使其近了，要召约书亚来，你们二人站在会幕里，我好嘱咐他。于是摩西和约书亚去站在会幕里，耶和华在会幕里云柱中显现，云柱停在会幕门以上。好，我们读到这地方，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是那位坐宝座为王的神，天地万物都是你创造，我们的生命也借着你得以重生，也认识神。在七日的头一日，我们选择了上好的福分来到你的面前。主，你是我们生命的粮，你要叫我们来到你面前，借着你的真理使我们得见光，使我们走在人生的路，一直到见你面的时候，我们可以行在神喜悦而且祝福的路上。愿神你这时候掌权在我们当中，叫环绕在面前寻求里面的人，他们的心被你恩光照亮，并且得到盼望。主，知道你是用你的恩手引领我们，也用你丰盛的恩典和真理赐福给我们，使我们能够在世上能够认定神，并且胜过这世上的一切。愿主你掌权在这个圣会，保守凡将重担来卸在你面前的人，他们心得到安息。 我们交托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我们所读到的《生命记》的第31章这段圣经，我们有看见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提到摩西他向着以色列众人表明他这个时候的年龄是120岁了，并且他说呢，他不能照常出入。什么叫做不能照常出入呢？也就是在第14节那里说的，耶和华对摩西说，你的使期临近了，往下了，已经往下了，对啊，就是你的使期临近了的意思哈。那我们看见摩西他面对那人生的最后一刻，也就是来到了将近他要在人生的最后一天，他要怎么办呢？我们在圣经里面看见他在这里要表明，其实通常我们人呢，特别华人，我们有个忌讳哈，这个忌讳就是我们很不愿意面对我们的死期哈，特别是神告诉他说呢，now 这是你的 due day 哈，那种要面对其实是不容易的哈，你的最后的日子哈，最好不晓得什么时候我们会走啊。那知道这个死期其实是一个很挑战，如果对华人没有这个永生的观念和这个盼望的人，是其实是很大的一个忌讳的啊，甚至连你的死后要交代的事情都不愿意去讲啊，这是人的忌讳。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了，这个摩西他直接的就讲了啊，告诉以色列人他的时间到了啊。生命记的第31章，今天看了这里一直到最后一章34章，整整的这个四章呢，可以说是摩西他人生的旅程中最后一段要结束的时期，他的表述啊。那这里面呢，我们有看见哈，他讲到他这个人生的最后一段路，告诉以色列人，他不会再跟他们走前面的路，他的路已经到这里就结束了。然后前面要进入迦南地那一段路，包括过约旦河，他不会跟着他们。他们会有一个新的领袖要带他们走前面的路。那整个的这个思想，这四章的核心在讲什么呢？就在这个历史事情的过程里面，讲到一个重点，就是有关于神和他的百姓彼此有一个盟约，怎么样神要他们和神彼此这个盟约的维系的问题哈。那以色列人你们知道，他是一个所谓的神权政治，这个神权政治是由神真正在统治他们啊，所以神就是他们的君王啊，就是他们的 leader 啊，是吧？虽然看不见，可是他却在他们的以色列的人类的历史里面一直是在带领着他们。我们小时候常常在成长的时候，我们都常常有一种梦想，如果有一天呢，我长大了啊，我就不用写功课了哈。如果有一天呢，我长大了呢，我就要考上最好的学校。如果有一天我长大了，我就要娶那个最漂亮的那个女孩子哈，隔壁班的那个某某人。如果有一天我长大了呢，我可以这个中这个乐透啊，头奖哈。如果有一天我长大了，要去环游全世界啊。我们常常有一个梦想，如果有一天我长大了。今天我们的题目是，如果有一天，盼望我们不是，如果有一天我像摩西已经来到人生最后一刻，我该怎么样面对我的人生的 last minute， 我怎么样表述我的生命的重心。今天看到哈，弟兄姐妹，在这里摩西讲到，如果有一天他告诉我们他已经120岁，他已经不能再出入啊，那如果是你，你要怎么办？这里讲到一件事情，就是摩西开始吩咐以色列人，也吩咐要接棒的新的这个以色列的领袖。我们从三个角度看他怎么样告诉他们。第一个角度，他说怎么样去面对新的环境，然后摩西又讲他们要怎么样去承担新的责任，接着有一个就是怎么样去获得新的职务，从这个三个角度来告诉他们，如果是我们要如何来按着神的心意去面对，如同摩西对着当时的以色列人透过神告诉他的心意来命令以色列。首先第一个，我们一起来看，如果有一天面对新的环境，从第一节到第六节这段经文，我们看见啊， 神借着摩西来吩咐百姓，提醒他们神要亲自领他们进去迦南地，这是第一个他告诉他们的。那这个领进去怎么领呢？会有阻力。什么阻力呢？就是当地的这些住民啊，那些迦南地的住民会起来抵挡他们，看他们作对啊。那神就告诉他们，你们要记得以前之前我怎么样子帮助你们去和那一些要消灭你们的敌人，像这个亚摩利两个王叫做西宏和恶的人哈啊，这些人就是要抵挡神，这些人就是要是邪恶的，并且要有一种所谓的无人性的这种各种的文化在他们当中，他们要灭绝以色列人。所以摩西告诉他们神已经做了那些事情，所以现在有一个命令，这个命令是基于第31章的4节和5节这里说的，过去你们已经知道这个事，神替你们把那些阻挡在路上阻挡你们的两个王把他们阻挡了，并且消灭他们。你们要认识你的神是大能的神。第二个告诉他们什么呢？就是第6节前半段那里讲的，对以色列人劝勉他们要刚强和壮胆。那这是两个很重要的事情。但是呢，在这个提醒之内呢，还命令以色列百姓，就是他们自己必须要自己去对待那些国民，他们自己必须要去承担，去面对那个挑战，然后神的应许就会和他们同在，不撇下他们。你在这里可以看见哈，神告诉他们不用怕迦南人，他们进去那个要得之地，神当然要消灭他那些人。但是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在神既然说他要负责来给他们成就这件事情，为什么又命令他们自己吩咐他们要去征战这个问题？好，我已经相信神，那你应该就负责了，那我就等着看神做嘛，为什么神又叫他们说你们要去征战？其实呢，这两个东西并不是矛盾的，弟兄姐妹们，神的作为以及人的这个应尽的责任，这两样事情是可以同时存在的。主要是什么？他两个人不是矛盾，而是神要透过他告诉他们的同在，并且在他们尽他们当做的事情的时候，神就叫他们所行的是可以亨通，可以成就。就好像什么呢？在属灵生命上面，我们基督徒我们晓得哈，我们神已经应许了耶稣基督帮助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可以脱离罪恶的权势，这是神的作为。我们信了耶稣的时候，我们就脱离了罪恶的权势，我们叫做进入了神的国。你信耶稣的时候，你就进入神的国，那个恶者的国已经在你生命没有权势，神已经做了这个事情啊。然后呢，再来就是我们神告诉我们要和我们老我去打仗，我们有一个老本性，我们有一个老我，神说这是你必须征战的。那你说，哎，神你不是把我罪恶的权势拿走，为什么还要叫我征战呢？其实神不是把你当成机器人，神是让你知道他已经在你生命有了权势，而你要负你应当有的本分，就是不是被神控制的，是你心甘乐意，甘心而且愿意起来抵挡恶者在你生命的权势，也就是神让你自己有一个选择的意念，你可以向那一些说 no。 我们有一句话说，小鸟可以从你头上飞过去，好，你不能阻挡它，可是呢，它要在你头上筑巢，你是有权利说 no。 好，就像这样子。所以呢，我们看见重点，弟兄姐妹，重点在一个未知的将来，神的百姓他要有一个信心，知道上帝与他同在，上帝已经应许了，而且让他们看见过去的经验，你知道上帝已经同在，这是他们稳固的一个信仰的基础，或者是要向前进的一个基础，知道神的大能在他们生命里面，所以他们不用恐惧，他们要晓得这件事情，神做了这个事情，现在你的走路不是孤单的，神已经做了事情让你有这个切据，所以你要继续向前行。而这个过去的经历使他们知道神眷顾，因此他们带着决心要面对前面将来 这是他们的心。所以弟兄姐妹，你看哈，神要让他们知道神是信实，是可靠，哪怕前面是未知的将来。所以我们有一句话在诗篇的127篇第一节那里讲的，他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人就枉然劳力，然后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这里讲两个重要的点，一个是神建立，然后神 保守，一个是 一个是 build up 起来，然后一个是神 keep、啊、继续的维系、啊、无论是 开始建或者是继续的维护，神都在那里，关键都在于神。所以我们晓得哈，第三节这里说耶和华你们的神必引领你们过去，过去哪里？过去哪里？过去哪里？过约旦河嘛，过约旦然后进入应许的迦南地，对不对？那里是哪里？那里是他们真正的家乡。老早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的时候，神已经告诉他们，这是我应许要给你们的后代的应许之地，在这里面要生养众多，神要祝福你们，所以这是他们真正的应许的家乡，要进去那里。所以呢，这个地方讲到，所以他们晓得埃及不是他们的家，旷野更不是他们的家，唯有这个迦南地是他们真正的家，是神要他们居住，神要他们同在的家。好，所以谈到这个家这个字啊，家我们中文这个家哈，你怎么样来看这个家这个字哈？有一个女作家，她就讲到这个事情哈，就她跟她的这个两个儿子哈，一个读小学一年级，一个读幼稚园大班，她跟这个两个孩子在提到这个他们怎么样学习国字哈。这个国字的兴趣哈、啊，为了要加深他们印象，就是他的创造一些所谓的文字的造字哈、啊，来教导孩子。那他又谈到这个家这个字哈、啊，家，那他就讲到说，这个家这个字呢，家有一个宝盖头哈、啊，宝盖头。然后这个宝盖头，他就告诉他的孩子说，这个宝盖头下面呢，有了这个字哈、啊，这个字怎么念呢？这个字叫做。始啊，开始的始的音啊，或者是拉屎的屎这个音啊，始啊，就是这个字啊。那这个字其实也是猪的意思啊 ，pig 啊，猪的意思。那也就是房子里面呢住了一头猪啊，它叫做家啊。那个宝盖就像屋顶哈，在屋顶的保护下呢啊，你可以不受风吹，不受雨打啊。可以吃饱睡足，无忧无虑啊、哦，所以这是家。那这个女作家她的小儿就问她：可是我们家有四个人，为什么这个家只有一头猪啊？不能够有四头猪呢？啊，那大儿子又问了：那为什么家要用宝盖头哈、啊、当部首，不用一个大圈圈哈、啊，不是更安全吗？哈、啊？那妈妈就说呢，这个女作家都是很好，如果呢这个猪哈、哦、整个把它围起来当然是更安全哈、哦、那这个字呢叫做混呵呵，这个字叫做混啊。那他说呢，他就告诉孩子说啊，猪哦被圈起来哈、哦、有时候呢这个叫做混，它的名字就是其实这个字也叫做厕所的意思啊、哦、厕所也是这个字混啊、哦，他除了说猪在里面啊，也有厕所，所以你知道这个农舍里面那个圈猪的地方就跟厕所都在一起嘛哈，古时候都是如此的。那他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就告诉他的孩子哈，你看哦，被关在笼子的动物他就没有自由了，他围起来了哈，所以整个圈起来哈。不是看到他们现在不是很可怜吗、哦、不能自由自在在旷野在田野玩啊，而且他不能去上学，不能去上班啊、哦、也不能交到许多好朋友啊、哦、这样子每一天、哦、只是吃喝睡饱睡足，你会快乐吗？把你整个围起来，也那个要上网，这个也不能上，那个网也不能上，全部被屏蔽掉了，这样好吗？哦、然后这个 那个要出门了，就一大堆摄像头，整个国家几亿个摄像头到处监控你，这样子好吗？这样吃饱睡足，这样你会觉得快乐吗？再说啊，每一天都住在厕所这种地方，你愿意吗？所以呢，他就说，这个大儿子呢想到就是说有一个结论出来，他说，所以啊，我跟弟弟是小猪，爸爸是大猪，妈妈是母猪，我们一家都是快乐的猪，大儿子的童言无忌，他说，哎呀，我真是哭笑不得，到头来我竟然成为快乐的母猪，弟兄姐妹，你看到神要以色列人进那个家，是神同在的这个家，这个家是神要让他们得到自由的地方，是神要保护他们的地方，神要让他们在这里得到不胆怯不害怕可以壮胆的地方。所以第六节就是神就跟他们讲，透过摩西跟他们讲说，你们要刚强壮胆，不要害怕也不要畏惧他们，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和你同在，他必不撇下也不丢弃你。那我们看见哈，希伯来书，新约希伯来书为摩西就下了一个这个定论哈。希伯来书三章五节那里讲到说，摩西是神的仆人，就是我们今天所看的摩西最后的一刻的时候就已经人过去的盖棺论定嘛，就是说他在神的家是诚然忠心的，是尽忠的啊。那他那些尽忠就是要证明将来所必传说的事情，将来被传说的事情是什么事情呢？什么事情？就是他们要进迦南，神要摩西带他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绕旷野，然后要进到以色列应许的家。摩西尽忠在那里做什么？因为他有切据，知道神的应许会成就。好，这里讲这个那个家的意思。然后第六节就把新约的真意讲出来了，摩西那一个事情是在预表新约什么事情？耶稣基督是成为神的儿子啊，治理神的家，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最后这一段我们来第六节一起念来，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所以弟兄姐妹们，在信仰上我们是如此的，实际上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也是如此的。不论你的人生路途怎么走，你面对什么挑战的环境，你是神的儿女，你有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儿子，已经为你的生命，他将那个罪恶的权势挪去了。再来我们就有一个责任，那个责任是吧，带着信心走我们当走那个与神同在的信心的路，刚强壮胆，而且向恶、向撒旦、向罪说不，这样子的信心。所以有神同在，有耶稣来治理我们的家，就成为一个自由的家，一个神应许有应许的家，一个有神保护的家，一个不被罪恶捆绑的家。反之，没有神，不信有神，一个无神的国度或心，它是令人害怕、令人畏惧，甚至是魔鬼掌控的一个地方。愿我们能够在信仰的路上，在我们人生的路上与主耶稣相遇，以至于我们满有盼望，靠主有胆量面对我们的新环境。这个新环境也许你来到美国，这个新环境也许你下一步的路，这个新环境也许是你的婚姻，这个新环境也许是你的侍奉，这个新环境也许是你新搬的家，我不知道。可是下一步我们有一个肯定，主耶稣已经应许，就是他叫我们刚强壮胆，叫我们不害怕，他应许他是那个与我们同在的主。第二个我们再看，如果有一天，他这里讲我们要承担新责任，因为第二第三节讲到一个人，就是那个叫做约书亚的这个人，这位约书亚是摩西交棒给他的领袖。这里讲到他要交棒给他，要他要接那个所谓引导以色列人进去的这个责任 那我们看见摩西做领袖哈，他很直接的说了，他没有隐瞒以色列人，他告诉他们他要走了，但是他也让他们放心，就是他神没有要让他过约旦河，但是有一个领袖来了，啊，三节的后半段，约书亚必引导你们过去，正如耶和华所说的。好，那摩西就跟他们讲，这个约书亚就是继任的人喽，要接我的棒子的人，好，是神拣选的新领袖。所以呢，三节的第前面说，耶和华你们的神必引导你们过去。那你会发现这里有没有一个矛盾？有没有？有没有发现矛盾？前面讲约书亚要领他们去，又讲耶和华要领他们去，到底是谁领他们去啊？到底是谁领他们去？等一下说耶稣要领你们去，然后神又说啊，好无聊，我来，我领你们去，是不是这样？有没有发现矛盾？其实呢，我们晓得哈，神强调，摩西在这里强调，神才是他们真正的领袖，但是呢，神也拣选了人来代表他，领他们走，因为神看不见，那神就托付那个责任，他委任一个领袖，在地面上那个人，一个人，那看得见听得到的那个人，神委任给他，让他来领以色列人进所谓神的应许的那个迦南地。所以摩西走了，约书亚来做领新的领袖啊，他取代了摩西啊，做所谓的最高领袖。但是呢，真正的最高领袖是谁？还是神。这是神的国的一个很重要的责任啊。什么责任呢？就是我们晓得哈，神把那个所谓的行政权交给了一个地面上的领袖，然后这个人叫做领袖，对不对？但是他是不是真正的最高的领袖？是不是？不是。如果他有神的话，他有神，上面就是还有一个真的领袖，他就不会和尚打伞。什么叫做和尚打伞？和尚有没有头发？那和尚打伞看得到天吗？所以和尚打伞什么意思？他就不会无法无天。如果一个领袖，地面上领袖有神，他知道他上面有一个更主要的那个权柄的那一位神的话，他就不会和尚打伞。那这个各位了解，那个行政权，像现在的 Trump或者是习大大，或者台湾来的小英，这些人都不是绝对的最大的领袖。如果他知道还有一位神，他在执行他的行政权的时候，他就不会我说的算，因为上面还有一个真正的权柄那一位，他是不是 follow随着这一个最上面的神的心意来管理带领神的百姓。所以弟兄姐妹在这里看到第七节哈，他说到摩西就招了约书亚来领导他们，所以他要在人神的众人的面前要刚强壮胆。请注意，这时候的约书亚他不是强人领袖，不是强人。我们知道今天的世界，特别20世纪最多了啊，很多那个所谓强人领袖，哇，他开始的时候带着百姓革命，对不对？然后推翻那个腐败啊，强他就成了强人领袖啊，最强的。那强到最后呢，绝对的权力就绝对腐化，那到最后呢，就变成强人领袖，对不对？强人领袖，然后没有神。绝对的权力，上面没有上帝，他就变成强人领袖，到最后都自己反而变成腐败的最厉害的人。那就是因为没有神在最上面， 所以摩西在这里交托这个给耶稣亚的时候，他要叫他刚强壮胆，重点是什么？第八节说的，耶和华必在你前面行。原来他是跟随耶和华，他是领袖没错，但是他是跟随耶和华的心意前行的那一位，叫他不胆怯不害怕。好，除了让他可以有一个依据跟随不害怕之外，最主要的不是他为所欲为的。好，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看见了，面对新的路程，面对新的要进去神应许的地方，摩西把这个所谓的领袖的权柄交给约书亚，那要他进去。各位晓得，如果你是约书亚，你会不会看，哎呀，终于等到这一天，我终于出头天，台湾人讲出头天啊，我终于可以难得哈，可以万人之上哈，太高兴了，对不对？你想，你如果耶稣来，你会不会这样？会不会？其实啊，在一个所谓的枭雄底下要接棒的人呐、啊，所谓枭雄就是摩西。摩西真的是一代枭雄。为什么是一代枭雄？因为他是带着以色列人哦，跟那个法老王怎么样子，一而再，再而三，来回几次，然后带着勇气挣扎，最后把以色列人领出埃及的英雄啊，民族的救星啊，然后还带着他们呢，经过那个最难走的旷野40年，他已经哦，在这个以色列人那个所谓的深度的一个 image 里面，他知道他是他们的 the number one leader。好，那现在有一个他的副手要来接棒带他们。你想以色列人会服他吗？那包括他自己，他想说我是谁呀、啊？我又不是摩西，我只是老二而已啊，我是副手而已啊。不要不要不要，最好是叫破去了，你叫谁去啊？叫他去，不要叫我，有没有？我们常常牧师在告诉我有一些弟兄姐妹说，哎，你起来承担走。哦，牧师，不要，你叫谁去？哦，害怕，我又不是像谁那么好，又不是像谁那么强，像谁那么厉害，像谁那么有能力。哦，不要，有没有？为什么？因为你怕，诶，那个人那么好，我行吗？对不对？你常常有那个所谓老二心态嘛。耶稣亚会不会？最好不要是那个在枭雄底下要接棒，很难呐、啊，因为人家已经有先入为主观念了，所以他害怕的。但是摩西跟他讲，你要刚强壮胆，你不是定睛我，你要定睛谁？定睛那个耶和华在你面前行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回头看这个地方就晓得，弟兄姐妹们，确实人是会害怕的，环境会使人害怕，人与人比确实会害怕，我们的眼睛常常在地面上比来比去，常常在地面上环境看来看去，我们会落入在这个所谓的地平线来看事情，所以那个害怕使我们失去斗志，使我们失去信心。也许你曾经失败过，所以你就再来你还在害怕，那个东西一直在你心里面把你抓着，你害怕，那你失败过，你会再失败，啊，就真的失败，那个东西一直在我们心里面grab 把我们整个搭住。然后一个强人，如果你妈妈很强，你爸爸很强，然后你就变成个性越来越懦弱，哇，那个爸爸很强，妈妈很强，所以你就变成很小很小，很像小瘪三你永远就是憋在那里。因为姐妹们，那是我们的地面上的那个人，所谓的人的软弱地方。但是呢，当摩西告诉耶稣亚说你要刚强壮胆不会害怕的时候，其实告诉他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这个事情说你要跳跃你原来包括人们都以为的眼光来看。我们看一种在地面上一种动物，其实不是动物，是昆虫。你看这个东西，你看过这是什么？这是防黄蜂，大黄蜂， 你知道大黄蜂哈，它是所有的昆虫里面哈，唯一一种哈，让所有的生物学家还有包括所有物理学家不理解东西啊。什么呢？因为它呢，所有会飞的物体啊，所有的鸟也好，昆虫也好，它们呐、啊、翅膀都一定是比它们身体大，然后呢，它的身体呢不会是那么壮大的。好，你看它的翅膀跟身体比起来有没有很小？有没有好小，对不对？可是呢，偏偏啊，这个大黄蜂啊，无论是生物学家也好，流体力学的这些学家也好，他们都认定它是不会飞的，因为不合理，身体那么庞大，翅膀那么小，只是偏偏就唯有它会飞，它就会飞，大黄蜂竟然会飞，想不通，物理学界怎么看都不想不了解。那以这个所有其他那个生物来看，你凭什么会飞？但是它就会飞。如果大黄蜂他听所有的人讲，你不可能会飞啊，如果根据经验，他也不应该会飞啊，可是他偏偏就会飞。他生出来也没有人跟他讲，反正他长大他就开始抖他的翅膀，就飞起来了，所以开始是采花蜜啊，就飞起来了。哎，怎么会这样？我们教会有前面大门口有一个那个摄影机哈，里面谁来都把你们录起来。前两天有人来，我去看一下，竟然有一只大黄蜂盘踞在那个镜头，阻挡了我的视线了。它就飞在那里，旁边还有一个哇，蜂窝开始在筑巢。它怎么能够飞上去？不合理啊！原因是什么？如果从社会学家说啊，因为啊，每一个人都知道不会飞，可是它就不听人家说什么，他就按着上帝给他的那一对翅膀，他就抖起来了。后来呢，这个生物学家用那个很慢很慢很慢很慢很慢的这个镜头把它放慢去看，原来发现大黄蜂它有一种所有的这个所谓的生物没有的一个东西，就它的翅膀一抖起来啊，跟别人不一样，人家是上上下下，只有它是一带着一个高频啊，开始打转的，甚至有会八字形的这种打转。上帝给他那一个连他都不知道的，他一抖起来是变成八字形，或者是所谓的这个圈字形这样飞，因为那个东西造成这个所谓他们说扰流啊，我也不晓得，不太懂，他就把那个本来阻挡他的上面那气，只有给他扰掉，他就一直上去了。所以弟兄姐妹在这里你。发现哈，当上帝告诉耶稣亚的时候，透过摩西告诉耶稣亚说，如果耶稣亚他一直认定他是老二，然后他又想到说，哇，带那个600,000的这些所谓的印着景象的百姓，我看哈，他们都把摩西要搞到害摩西都不能进迦南地了，对不对？是600,000大这些百姓让摩西不能进去，对不对？他们把摩西给惹的生气，然后都敲了那个石头石盘嘛，啊，把他给气坏了，有没有？现在换他要带他们去，怕不怕？怕。如果摩西这个耶稣也一直看这个，他一定说：“上帝，不好意思，我去上厕所一下。”然后就从后门跳走，跑回埃及去了。所以才告诉他 ：“No。”不要看我，也不要看这些百姓，不要看过去，看谁？看上帝。上帝负责给你有大黄蜂能够飞上去的秘密在他身上。所以弟兄姐妹们，你看你自己，我们其实啊，在我们人生岁月里面，我们有很多不可能的一些社会被你钉上记号，贴了一个标签，打了一个牌子在你家门口的一种东西 impossible， 你是第二等的，你是社会不容的，你是有污点的， 等等等等的在你的生命里面。弟兄姐妹，你看那个吗？如果你看那个，你就永远继续的往下掉。但是我们在这里看见，如果我们是做基督徒，我们有耶稣在我们生命里面，耶稣给我们曾经鼓励好多次。我们看在马可福音第二章第五节，马可福音第二章第五节说，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他们的信心什么信心？不是他们的 safe confidence， 是他们对耶稣的 trust， 对耶稣的交托。耶稣说，你的罪赦了，过去的事我用我的宝血将你涂抹了，你的罪赦了。约翰福音十六章第三十三节，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来各位念，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弟兄姐妹们，三十一章的十四十五节，我们看见我们刚才念的最后有一幕很特别的东西发现，那里呢，就耶和华就叫摩西说，你的使其进，对不对？然后你要招这个耶稣亚来，来哪里？你们两人要站在会幕里，我好嘱咐他。注意听哦，这个地方哈，会幕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神命令摩西造了这个会幕，好，就好像一个礼拜堂这样。那会幕就是一个 tent， 一个可以移来移去的，因为他们一直在走嘛，好，那个地方等于是圣殿，但是它是可移动的，叫做会幕哈。那这个东西呢，表明神和以色列人是在会幕同在的，他们到哪里，会幕的移到那个地方，然后神就在那个会幕里面与大祭司相见，他们可以知道神是和同在。而这种同在呢，有一幕东西，就是十五节说的，耶和华在会幕里，在云柱中显现。这个云柱呢，停在会幕的门口上面。好，云柱呢，这个东西是看得见，对不对？它是一个有形式的东西，是让人可以知道的东西。但是呢，神是灵，它是看不见的。但是呢，这个看不见，它就没有物质这种形体嘛，对不对？那神就透过这个看得见的形体呢，来让以色列人知道他在那里，让他们看见原来我的神在这里。好，用有形来预表无形，预表那个灵，好，用体来预表灵。所以呢，我们看见这里讲了哈，神这个说法，两个领袖，前后任领袖叫进来，在会幕里面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告诉新领袖，亲口告诉新领袖。如果用我们现在讲，就给他 ordain 了哈，就在这里给他案例认定。好，现在你承接，上帝说，现在你来承接。呼召你来承接新领袖的责任。好，弟兄姐妹请注意哦，这个就是为了让新领袖呢有神呼召的切据。这个有神呼召的切据很重要。牧师呢，当年呢，要进去第一个神学院的时候啊，要考试，好，考神学院，考很多啊，考圣经啊，考你的教会观念，真的考，然后其中有一个东西就要 interview 哈，那个神学教授全部排在那里，好紧张。他问要读神学院的人一句话：你有什么上帝呼召你的切据没有？你要做传道人，你要做神的仆人，你有没有上帝呼召你的切据？为什么要问这个？为什么？上帝，我要服侍你，我好高兴啊，对不对？半夜都跑来服侍神啊。那么不是你高兴自己要来，要有上帝把你招来，这个确据。为什么要这个？
有差吗？差在哪里？差在哪里？差在神招来要你去承担的一个工作很难呢、啊，很难呢、啊。难道有时候啊，哎呀，要上讲台以前再哭一哭，擦擦眼泪，赶快上台啊，很难呢、啊。因为你有没有权利啊，你也不能像那个公司的大老板说，哎呀，你干脆有这样 fire， 你怎么这样扣薪水，你没有这种权利，可是你要做 leader， 要带动这一群人，所谓的这一群叫做 volunteer， 都是自愿的，你用什么来带他们，很难呢、啊。所以上帝说呢，如果你没有神呼召你的切据的时候，你马上会打包回家，回去做生意，回去做 realtor。 可是因为这个切据，才使他再怎么难，你都晓得我是上帝呼召来侍奉他给我任务的人。所以我们回来看这个地方，约书亚，约书亚，耶稣亚在原文的意思是耶和华神的拯救，耶稣亚的意思，耶和华神的拯救，如果希腊文呢就是耶稣的意思，希伯来文叫做耶稣亚，耶稣和耶稣亚其实一个是希腊文，一个是希伯来文，意思一样，是耶和华神的拯救的意思。所以如果是这样，我们就晓得耶稣就是神来拯救我们的那一位。所以耶稣曾经讲，在马可福音第十章二十七节就说，好，马可福音十章二十七节，各位念好不好？来，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后面再 review 一次，因为神凡事都能，在人是不能，但是神凡事都能。如果你是定睛神，你就不胆怯不害怕。如果你是在耶稣基督里，这里讲的，那你就知道耶和华神已经拯救，所以你能够有能力去 conquer， 面对各种负面的东西和挑战。所以我们也晓得保罗一生服侍神很挑战，四次旅行布道，对不对？那个开荒很挑战，他只有一个结论，我们看见腓立比书四章十三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跟你旁边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你有看着他说吗？宣告啊，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凡事都能做。不是去当小偷，凡事都能做是什么？神要你去做的事，凡事都能做。那对的事，凡事都能做。挑战，如果是神要我做，凡事都能做，凡事都能做。靠着那家给我力量，你没有力量，但是你靠着就能做。那个黄蜂就是靠着上帝给他什么装备，他就做 ，just do it， 就做，就起飞起来了。靠着神给我什么工具我就做，那就是真理。好，弟兄姐妹，我们看见哈，我们做基督徒，我们不能做平庸的信徒。神要我们呢做刚强壮胆，在他的家能够承担责任的那个精兵领袖。那我们到底要做什么才叫精兵领袖？这是第三个我们要看的，怎么样去做精兵领袖。从第九节到第十一节，我们刚才念了，我们有发现有一个词叫做律法。首先摩西将律法写完，然后交给谁？交给祭司，交给众长老。然后后面呢，第十一节呢，以色列众人就来到耶和华神面前，神所选择的这个地方朝见他，然后这些所谓的祭司和众长老就怎么样，你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将这律法念给他们听。这里有一个东西 就是要将律法给领袖，然后由领袖去教导或是颁布给所有的以色列人。这是摩西交给约书亚，然后约书亚要做一个精兵领袖来承担责任，但是要做什么呢？他要带着一个团队，按着那个律法来带领百姓，那就通了，那条路就通了。原来是一个秘密，我们叫做武林秘籍啊，那个武林秘籍就是神给他们这个律法，然后他们就跟那个所谓的 leader group 一起来将这个教导整个军队前进。所以弟兄姐妹，你看到这里有一个东西，你注意看，旧约里面这个祭司呢，他的职务是做什么？除了在圣殿里面做这所谓的这些圣事之外，他们有一个责任是做立法，也就是教导神的律法，这些责任，这种职责。长老做什么？长老除了处理以色列人事务，最重要他是做司法或审判的责任，立法的、司法的，这两样东西都跟法有关系。所以神颁布这个下来，摩西交给谁？交给司法的祭司，不是立法的祭司，司法的这个长老。然后这个整个东西呢，是由这个所谓的行政权的约书亚带着整个部队前进。他们有一个精髓，就是这一部律法。如果我们现在讲美国有三权分立这种说法，对不对？哪三权？美国政府有哪三权？立法权、司法权，还有呢？行政权。立法权就是两个国会，他们定法律；司法就是负责审判，按着所定的法律来审判。然后有行政权是谁？国务院，就是川普最大哈。三权呢，没有谁最大，三权是彼此制衡的，但是他们都按着这个法律行，所谓法治就这样来了。川普如果乱搞啊，法可以判他关进去。司法是由立法来立法，他照着这个法，如果司法乱搞，立法可以立这个法把它处理掉。而立法是由百姓选的，这三个东西现在一个平衡。所以国家要强，不是人治，而是法治。它有一个宪法，是三权在这里彼此制衡，所以呢，它就成为一个百姓蒙祝福可以进入迦南的美好的关键。因此我们就在这里看到，他们就将这个教导了这个所谓的以色列百姓，十二节、十三节，男女孩子寄居的，也许你现在拿绿卡都包括在内，都按着这个法律啊。如果是你的律法呢，你还有一天可能会被选到、抽到，要去做 jury duty， 要去法院去判人家有罪没罪啊，就是那个陪审团啊，你都有这个责任。所以你看到这里，每一个人都要在这个法律底下来前进，跟神要让他们蒙祝福很重要的。如果你是一个在神的家有责任的人，或者是做领袖的人，做爸爸的人，做妈妈的人，做牧师的人，做小家喂养童工的人，做小家长的人，反正有人安着你下面，你都有一个责任。那个责任就在这里，照着神的心意来带领他们。你不可以随心所欲，你要尊重神托付你的心意来带下面的人。所以我们要结束以前，你看摩西哈，他这样子来带他们哈，他的时间到了，但是他就如果一天要走的时候，他就这样做了，让他们勇敢的面对新环境，让他们可以承担起来去做领袖，并且照着神的律法来做。 我曾听过一个老鹰的故事哦，所以老鹰在成长的时候哦，它一开始蛋孵化以后不会飞嘛，好，所以呢，等它渐渐长到差不多的时候呢，那个老鹰啊，鹰妈妈或鹰爸爸就把那草把它弄掉，不让它留在窝啊，然后把它推出去啊，踹走啊，做什么？为什么这么残忍？要让它起飞，要让它飞，可是它还手脚松软啊，怎么飞？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鹰爸爸或鹰妈妈就把它推出去以后，就让它掉到悬崖去，它就啪啪啪啪啪，可是呢，它并没有放手，鹰爸爸、鹰妈妈就在它的旁边。然后呢，有时候它真的是不行，它们就上去用翅膀把它顶起来啊，或者让它靠到它背上去，然后再把它飞飞又丢了，就这样一而再，再而三，陪着它练到这个小雏鹰啊开始有信心，练到它那个习惯，知道哦，原来是把翅膀顶整个开来啊，放松啊，就有气流可以把它让它飞起来。原来飞翔是这么简单呐、啊，可是这个没有经过老鹰、老母鹰或老公鹰陪伴在旁边，他是不懂的。就这样把它练，他就有一天可以放飞，他就开始自己会飞，并且还没完，有一天他也成为可以让另外一批小雏鹰成为他们的教练。这就是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二章二节告诉提摩太说的，各位念好吧，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弟兄姐妹们，你能够成为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吗？能不能？还不能。愿意吗？愿意吗？金牧师啊，你知道我的水平挺低的，行吧？刚刚不是讲过吗？管什么水平，你就说主我愿意，然后呢有查经的时候你就勇敢的说，好，我来试试看。Amen。 因为你要教导人来到神里面，我们才可以一起进到神应许的家。你就一定要成为陈牧师这样子的水平了，行吗？ Amen。 Amen。 感谢主，你不一定要读神学院，但是你一有机会可以神让你操练，说你的小将带着你，因为这些小将牧师已经带着他们做两三年，现在他们就上场去了哈，从害怕然后开始锻炼其他人。你要能够成为那个所谓能够交托给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也就是将那个神的教训，那我们就可以一起蒙福。就是即使啊，你知道今天同在这时候，美国有几万间的教会在聚会，这个时候几万间的教会的牧师在台上教导。美国这个国家强，就是因为有几万间的教会的这些忠心教导别人的人在那里教导他的百姓，然后他们能够，我不敢说 100%， 有至少50-60% 的这个美国人，他能够在神的话语里面来一起治理这个家，来进行神所祝福的这个话语，因为他们有真理，他们在神 under God，在神的底下来带这个国家。这里不是天堂，但是它总是成为这个世界所有人很喜欢来住的地方，只是因为稍微按着神的话来行。你要成为那个也能参与在这个行列的人。所以弟兄姐妹们，求主给我们这样的信心。牧师在上个礼拜在退休会有跟我们这些弟兄姐妹讲到我们的意向。其实我们的意向你可以画饼画很大，但是把它缩到最小，一样的，就是我们要成为许多在后面这些晚辈刚信主的人，成为他们带领他们照顾他们甚至领着他们 个别的查经或造就他们的人，一个一个喂他们。牧师在这里讲，用大锅放一泼，有的有接到，有的人睡着没有吃到，还是很难直接在你生命得到喂养的。真正能的是一个一个的带，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子立志，说主，我愿意回应你，做领袖承担，哪怕是一个人两个人，我都愿意来 try， 开始去照顾那个人，没有人关心，刚信耶稣，然后我们就把他丢到旷野去，没有照顾他，赶快想要抱回来，赶快一口一口的喂奶，然后呢一口一口的应食给他，让他遇到的难处挑战不明白能够被解决，他的生命就长起来了。 Amen。 好，我们讲时间，我们同工，我们用诗歌我们来回应主，我们来祷告。